瘸腿、瞎眼、耳聋、关节炎、癌症、糖尿病，这些提醒我不要把生命视为理所当然。从17岁起，她就成为急诊室的常客，更经历第一任丈夫与她的学生结婚的背叛打击。她因此敏感到，人们在强调得胜的福音时，最容易失落的一环，教会对苦难的避讳，并领悟软弱的力量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30种疾病缠身，最温柔的神学家唐慕华离世。文展清。唐慕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和圣徒，他从不拐弯抹角，也不强求别人。他活泼好动，风趣幽默，充满着极具感染力的喜乐。他是我们新教徒的小花，德兰修女常被人称为基督的小花，身体娇弱，心灵美丽。富勒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大卫·泰勒如此说道。4月18日，72岁的唐慕华在美国去世。与他结婚32年的第二任丈夫麦伦·桑德伯格陪伴在他身边。在过去的年日里，唐慕华经历了30种疾病，第一任丈夫因此离他而去，与教会他们一同带领的小组里的成员结婚。拜这些所赐，他成为最温柔的神学家，经常写自己的痛苦。在其中最著名的一本《在生病中保持健康》中，他写道：不是我们的身体从疾病中恢复，而是在对上帝和复活应许的追求中找到另一种健康。这使他成为一位多产的作家，并投入在维珍神学院的教学生涯，以软弱之身拥抱神在每一天所赐下的喜乐与力量。从小喜欢运动的唐慕华，17岁读高中时患上德国麻疹，伤到胰脏，导致终身的疾病。17岁就开始不得不使用胰岛素，这病让他几乎死去。重新活过来后，让他明白上帝的真实，但病毒仍然潜伏在脑神经里，不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攻击他的身体器官，让他成为急诊室的常客。长期与身体的残障挣扎，足以使我体会到软弱对基督徒生命有多大的好处，但我又还不够软弱，软弱到能欢喜接受痛苦。我的糖尿病违背了所有试图控制血糖的照护原则，让人提心吊胆，动弹不得，有时甚至有致命的危险。我有一只腿是瘸的，常常受伤，手动过手术，因为肠套叠留下的疤痕和神经功能不佳，所以肠胃经常疼痛，一只眼瞎，另一只眼有出血的征兆，一只耳聋，得过癌症，肾功能不足，还有其他老化现象。面对这些，医生提醒他面对现实，准备好走下坡路。唐慕华回应说，一个长期病痛的人该怎么应付这一切呢？很明显的，我很软弱，但身体的残障不足以叫我明白自己真正有多软弱。有时候我可以深深意识到基督徒生命所强调的软弱，然而大多时候我却落入一个陷阱，以为只要凭我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神的工作，扭转这样的软弱。他对生命没有失去热情，借着自己的软弱神学，他开始学习依靠神。 他深深体验到，最能明白基督掌权的基督徒，就是那些因为身体失能或其他障碍，被迫在软弱中生活的人。在受苦中，他们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，是这个能力至上、成功挂帅的文化所忽略的。因着身体的挑战或其他挣扎而学会信靠神的人，能够提供我们一项伟大的服事，就是教导我们有关软弱的神学。这是在强调得胜的福音时最容易失落的一环。对于唐慕华而言，她的软弱并不单单来自疾病缠身，还有丈夫的离弃和背叛。唐慕华在爱达荷大学读研时认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，并在硕士毕业后完婚。婚后，唐慕华有机会完成新约道学硕士课程，并进入教会服事。之后，她的生命再次被撕裂，比任何健康问题都严峻。我的丈夫离开我，与我们一起带领的青年小组的一位组员结婚。他找不到任何理智的答案，也没有能力应对这样的软弱。我往往以为自己能够应付来自敌人的一切伤害，但我怎能忍受两个朋友的出卖？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如此关心的学生。我们很多人都突然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有一种邪恶令我们深爱的人伤害我们，而对此我们得不到解释，那痛苦的现实却是如此真实。唐慕华把这些艰难的经历视作一场场生命的搏斗，在搏斗中他感受到能够帮助他战斗的主要装备就是圣经。他从中寻求耶稣的安慰，看到自己承受的担子也是主耶稣的担子。耶稣忍受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被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出卖，所以他明白我们的痛苦。事实上，当我们面对各种孤单，他都能够站在我们身旁，明白我们。他把自己悲伤与孤单的经历结合诗篇，写成了《我在孤单等待》一书。他也借着创办基督徒装备事工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服侍了许多同样身处危机中的女性。1989年，她嫁给了小学教师麦隆·桑德伯格。虽然前任丈夫离她而去，但是她为现在的丈夫而感恩。她说：“主竟然给我麦隆这么温柔的丈夫，细心温柔照料，使我身体受限的问题容易忍受得多。”许多人试着说服深受病痛或残障之苦的人相信祷告一定能获得医治，但是唐慕华知道医治并不一定会发生。我并不怀疑神的能力，耶稣仍然能够给予完全的医治，然而比起身体的限制得释放，有时神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。也许在身体受限之下，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，胜过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。如果生活太顺利，我们就觉得一切太简单，好像都归功于自己，其实是圣灵借我们做的。他说，软弱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刻，用爱克服邪恶，用温柔而非暴力回应。在我们的世界，人们常用力量来战胜限制，但力量总是带来反抗。我们无法强迫人信基督，强迫人爱我们，或照我们的想法思考。有时候，人们的祷告听起来好像扭着耶稣的胳膊，强迫他实现医治的诺言。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强力达成基督的目的，或强迫他动手。有天早晨醒来，他的眼睛感到刺痛，好像有东西在戳，可是好几个人看了都没发现什么。他想取出造成刺痛的异物，但一切努力只带来更痛，更多眼泪。我整天都努力避免加深刺痛的动作，成天的眼泪汪汪， 后不知怎样，也不知何时，造成刺痛的异物终于出来了，眼泪温柔地完成了任务。这次经历启发他想到，在人际关系中，有时一个人的行为像是敌对的，但另一方仍持续展现温柔，尽管得到的是欺负、嘲笑、仇视甚至暴行，但神温柔的爱透过人的坚持，最后恩典得胜，关系恢复。他进而联想到，今天美国处于后现代文化中，基督教不再握有主控权，基督徒也成为少数，我们身在一个忘了原罪、天国与地狱、十字架、神绝对主权的社会中，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自己相信就强迫其他人也要相信。但是基督徒群体可以继续温柔地活出神百姓的样式，提供不同的选择给这个充满竞争、打压邻舍、贪婪又暴力的社会。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不同生活的方法，就是把福音用和平和关心人的方式活出来。他记得自己也曾被这样温柔地服侍，当时他刚去陌生的城市读基督教伦理与圣经的博士，却诸事不顺，准备希腊文考试的课本被搬家公司弄丢，公寓里有老鼠，脚伤让他跛行了三周，压力太大导致他眼睛连续八天无法阅读，弄丢身份证，摔破保温杯，卧房窗外有人睡在车里，他很同情却无能为力，非常想念西岸的朋友，还有一星期要校对他写的新书，他心里充满了负面情绪，却无人可以倾诉。就在这时，身边有一个注意到唐木华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，就递来一条干净的白手帕，邀请他把困扰说出来。他感恩地回忆，这温柔仁慈的接触使我可以哭出来，然后再继续面对挣扎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疾病、受苦所带来的混乱和怀疑中，必得医治的过度应许不见得使人克服困难，通常是一个温柔陪伴的人，关怀地拍拍我们，最能带来使人成长的力量。如果有人为我祷告，又大声疾呼说我是因为缺乏信心才不得医治，我只会变得更沮丧。但如果朋友祈求神拥抱我，我就能找到新的整全的医治。战胜仇敌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爱他。耶稣之所以战胜罗马帝国、犹太宗教领袖和愤怒的群众，是因为他屈服于他们的处决，饶恕了他们的无知。如果我们真要跟随他，就必须学习他战胜邪恶的方式。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那些从软弱中开始的人。虽然身体受限，但唐木华并没有懈怠，因为胰脏受损伤的糖尿病，我的寿命预期比一般人短。从那时候起，不同的医生都告诉我，可能剩下不到十年的寿命。这个预测很有价值，不是为了吓唬我，而是让我有健康的迫切感。这是我常希望别人有的态度。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有这种深切而持续的体认，就是我得好好运用时间。这种基督快要带我回天家与他同在的感觉，通常让我更自由地去关怀别人，顾念他们是否与神和好，选择更有意义的使用时间。他在自己的处境里体会使徒保罗的软弱，他写道，保罗也有深刻的受苦经历，也曾求神拯救，但是他得到了神的恩典够用的确据，学到了罪恶至终不会胜过我们的功课。他在哥林多后书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中胜利的宣告，我们在每方面都绑手绑脚，但绝不沮丧，我们疑惑但绝不失望，我们遭逼迫但绝不孤单面对， 我们可能被打倒，但绝不被打败。也正是因这样的时刻，汤姆华发现，有时候越是被紧紧围困，我们越体会到神的主权。读研究所时，每晚我都因着强烈的胰岛素反应而醒来，那是段困难的时期，但神仍然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保护和照顾。如果我没有醒来，血糖持续下落而陷入昏迷怎么办？单身独居的我，如果出事了，谁会发现呢？这类问题横亘在唐慕华心中，然而每一次神都叫醒他。在受苦中，我为自己从来没有在身体或情感上被击垮而欢喜。同样的，我生命中喜乐最充盈的一段时间，是我因为信仰而被嘲笑逼迫的时候。那时的我信心越发增强，乐于看到神在这过程中工作，那些最骚扰我的人对基督饶恕和爱的好消息变得更敞开。同时，我带领的查经班给我强大的支撑，这种在基督徒群体里的经验让我看见，虽然遭逼迫，在灵里我却从未被遗弃。他体会到，喜乐不是因为疾病好转，而是能活出神的旨意。当我们活出神的旨意，以运用恩赐的方式将恩典延伸到别人身上时，就给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带来和平，给我们与自己关系带来喜乐。独特的经历帮助他敏感到当今牧养中的问题。他从许多教会寻找新牧师的方式里看出，今天教会对苦难的避讳。通常聘牧文件要求的都是要有恩赐，很会讲道，能吸引青少年，热忱委身，并擅长教会增长，能冷静地与人相处。但我未见过聘牧文件中要求牧师示范如何在苦难中敬虔，教导人们怎样受苦，乐意与受苦的人同行。但这些不正是进入神生命的方法，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吗？那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看到我们的人，能够因着我们应对恐惧、困难和苦难的方式，知道神是可信靠的吗？作为教会的音乐家，唐梦华声称，教会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敬拜。敬拜能在会众的内心、理智和生命等各方面带来影响，但当代却有太多娱乐性的崇拜。教会文化的这些转变，同时也是教会性质的变化。教会变成了大企业，而不是基督的教会。在《非凡的敬拜》一书中，唐慕华写道，崇拜往往被视为是次要的事情，只是基督徒众多活动的其中一种。正因为这样，人们没有更认识真理，圣洁也没有成为自称跟随耶稣的人的首要的渴望。崇拜被化约为我们自立的情绪法则和单薄的灵性胃口，这与带领我们超越自己进入神伟大和良善的崇拜相比，是多么微不足道。敬拜的关键是聚焦于神，而不是定睛于自己的处境。除非在宝座前，否则很难学习赞美，因为赞美就是体察神在这里，值得我们称颂，是我们生命的掌管者与一切，让我们的焦点不再在自己身上，而是美妙的以神为中心。敬拜的生活不只是在教会的赞美时刻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这样才能塑造出成熟的基督徒。唐慕华坦言，基督徒最忽视的就是活在敬拜的生活当中。当我的健康频频出问题，觉得生命脆弱无法掌控，我就被提醒，神所设计的身体以及连带的各种相互关系都是珍贵的礼物。在使用胰岛素近40年之后，葡萄糖水平的不易控制使我现在面临许多并发症。 我多希望有一个功能正常的身体，就不用老是为了适应新的病情而调整作息，包括不协调的瘸腿、耳聋、关节炎、癌症。然而，我必须诚实地表达我的感恩，这些意料不到的障碍提醒我，生命是宝贵的，需要好好照管与庆贺。我常要被提醒，免得把神一切了不起的恩赐视为理所当然。如今，唐慕华已经离世而去，生前曾有人问他，在你写的书中，你最喜欢哪一本？他没有给出固定的答案，而是反问，你需要什么？如果你感到孤独，请阅读《我在孤单等待》。如果你想要一些日常灵修，试试展翅困乏中。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更健康的群体，阅读《神圣的浪费时间》。如果你正在受苦，试着读《在软弱中想安好》。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可以读《真情真性》，性偶像文化的批判。父母和教会领袖需要让孩子到我这里来。我所有的书都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我对不同需求的回应。我只是想把我从上帝那里学到的东西转达给别人。我祈祷在我的书中，人们能遇见神，智慧的成长，过上真正的基督徒生活。唐慕华如此说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以上就是今天境界有声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在听了今天的文章之后，您也希望信主，或者对基督教有其他的问题，可以在留言当中写下来与我们交流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